今天我们要讲那个第六页的第二章十八节，就是基督教的婚姻观哈、基督教怎么看婚姻这个事情。那这个这一段是很重要，非常的重要。人类所有的机构当中，只有这个机构，我们说 Human Institute 哈。社会机构，人类有很多这个机构，国家啦、学校啦、公司啦、社团啦、教会啦、家庭啦，就这个机构叫做婚姻。是上帝亲自设立的，而且讲上帝创造天地讲完了，创造人完了，接下来第一个讲的就是为人设立这个婚姻这个机构，所以可见这个在人要成为人，人要享受这个神的恩典是一个很重要。那这也提到第一个不好，你记得创世纪第一章都说上帝所造的一切都很好，没有不好，没有一个不好，都好都好都好。那第一个不好是在这里出现，他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所以不是那个人不好，是那个人的独居不好。It is no good for man to be alone， 让一个人单独不好。我最近在准备那个礼拜六我要去士林真理堂讲一个叫做情绪管理，那就在准备这个题目哈。情绪，你知道不是所有的动物都有情绪的，人类的情绪最复杂最多。为什么人类要有情绪？到底情绪对人类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必要性？为什么要有那些正面负面的感情，那些情绪呢？他们用一种方法，就是从最低等的动物一直到人类，那么那个叫做 phylogeny 哈，这个中文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那个动物的那个好像一棵树，有没有达尔文的理论？就是从原生动物那怎么分叉到现在很多种动物，那个研究，就是到哪里开始有情绪？你怎么看一只动物有情绪？它不会讲话，你怎么知道它有动感情呢？它有情绪呢？他们发现两个东西，当人在动感情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就是体温会上升，他们叫做 love heart flush， love heartness 哈，会发烧，情绪会发烧。有一些动物呢，从来没有体温的，我们把那种人叫做冷血动物，有没有？这个人叫冷血动物。那鱼是冷血动物，青蛙是冷血动物，鱼是鱼类，青蛙是两栖类冷血动物。那么到那个叫做英文叫 lizard， 那叫什么？蜥蜴啊，那个细查啊哈，那个狮子脚那个好像恐龙，小恐龙啊。有没有？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在吃蚊子那种，手工啊、壁虎啊，有没有那种四只脚的？那个是第一个有体温的动物。那你怎么知道它有感情呢？把那个动物抓来哈，给它爱抚，给它搜了，给它摸，轻轻的摸，它体温会上升，它会发烧，那就知道说，被爱的时候会发烧。你们有没有在恋爱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常常都很热？没有哈。还有，除了会发烧，还有一点特点，他心跳会加快，有没有？你们第一次恋爱见到对方或是听到对方的声音，有没有觉得心脏快要跳出来的那个感觉？那个从70下跳到110下，然后差不多摸摸摸跳跳跳跳快，差不多10分钟才慢慢恢复正常哈。这个叫做 romantic love， 罗曼蒂克的爱哈。那个很奇怪哦，那个情绪，那个被爱的情绪来的时候，温度会上升， 新教会加快。有一些人讲到爱他的人的时候，整个脸都红起来，有没有？那个血就冲起来，血压上去，心跳上去，这个是情绪的生理表现。那他们研究学者是从这里看到说，哦，原来是爬虫类开始就有情绪了，不是到人类才有。那第二个研究就是说，那么从猴子哈，从很像猴子、很像人的猴子，到很像猴子的人哈，怎么变过去？那个情绪有什么变化吗？那你知道那个猴子变到最像人那个叫类人猿，叫 Homini， 叫类人猿。这个类人猿呢已经很像人了，那它特点跟普通猴子不一样，就是说它从树上跳下来的，它叫做 biped， 就是不是四只脚，是两只脚，这个站起来的，这两只手可以空出来做别的事情的，那 Homini， 然后再往前就是 Homo， 我们人类哈，我们叫 Homo sapiens， 这个就是有感情的种类哈，人类是属于这个 Homo 的。那他们就研究说，这个类人猿到人猿呐，到人最古老的人，那怎么不同哈？他们发现一个不同，就是这个当猴子还在树林里面，在树上跳来跳去的时候，因为有树叶保护。所以只要你动作快，生存没有问题。但是后来它变成两只脚的以后，它就从树上跳下来，在草地上跑来跑去的，然后开始去抓东西吃，捡水果吃的时候呢，它就发现一个困难，就是那个大草原上面那个很多动物要吃它哦，都跑得比它快，啊，它一只实在是没办法，两只脚怎么跑都跑不过那个豹啊那些啊，怎么办呢？它就发现一点，就是团结就是力量，嘿，这些。累人脸啊，他说自己一只，你磨抖，当人家要追你的时候，你跑不掉，而且这几只要挤在一起，那挤在一起呢，就可以抵抗外物啊，那挤越多越好，力量越大，但是挤在一起就有一个困难，就是会吵架，啊，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怎么让大家挤在一起呢？啊，不会吵架呢，啊，就发展出一个感情，那个感情就叫做爱。那个人类齁，开始要区分一种，就是说这是我们国的，那个是他们国的。他们后来发现杀他们最多的不是其他的动物，是同种的。到目前为止会大量的杀同种的只有人类。所有动物很少杀同种的，有时候肚子饿没有办法要吃会吃，但吃饱就没事了。只有人类会大量的把同种的其他的人，我们叫做他族类，我族类跟他族类会这样杀。那个决定是什么？情绪。看到，同乡，就不一样哎。不信你去那个美国的那个中国餐厅看看，你讲两句广东话，他给你的菜比较大碗哎。这个没什么，你就是广东话这一出来，算出来都不一样，态度也不一样。嘿，如果你都讲不出广东话的话，你可能蹲了半天，人家都上菜，你还在那边等，这很明显的，因为同乡嘛，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谈到那个社会性。用进化论也好啦，用上帝创造的也好，在我们今天念的那一节。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那就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哈，从心理学、从比较动物、从圣经来讲，就是人自己一个人对人不好，人性没有办法发展，人性没有办法发挥，感情也没有办法发挥。感情就是在人跟人之间互动产生的。那这个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独居不好。那上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么，这里我要简单讲一下，就是说 ，OK， 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是不是代表人类没有结婚就不行？还是不是？如果那人独居不好，因为这个到后来是上帝为亚当造一个夏娃，然后他们就结婚嘛，成为夫妻嘛。那这个解释圣经要很小心，就是说，如果解释到变成说， 那么不结婚的就没有人性，那就糟糕了。因为现在有很多我们的孩子不结婚呢，那你怎么解释？所以应该这样讲，我的解释哈，就是人需要有人际关系，人性才会发展。在人际关系当中，上帝为人类预备的是夫妻的关系，最能够深入帮助一个人。但是人需要人际关系，不是非夫妻不可。了解我的意思吗？夫妻是上帝为人类预备的，满足这个人类的社会性的需要的一个机构。但是并不是人一旦没有夫妻的关系，他的人性就不成立，因为他可以有朋友，可以有别的人际关系来满足这个社会性的需要。这个很简单啊，如果说没有结婚就不像人，那我们的耶稣就糟糕了，对不对？好，我们说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那他就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性，我们说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耶稣还有保罗，有人说他有结婚，后来老婆死掉了，他没有再婚，不管怎么样，他大一生是自己一个人。可是耶稣有十二个学生，有没有？耶稣有一群跟他的人，保罗也是，他有带出提摩太啊，带出提多啊，齁，所以他不是独居，知道吗？只是没有婚姻。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要很小心，有些人就解释婚姻重要到一个程度，就对那些没有结婚的人就变成一个压力。以前我们台湾是不是这样？如果你女的到四十几岁没有结婚，人家看你是不是眼睛都怪怪的？我认为说你一定有什么，哎呀，不然怎么会这样，对不对？有没有？哦，那个叫做婚姻沙文主义，哈，就是只有婚姻才是人。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是有问题，特别在现在这个时代，选择不结婚的人越来越多。耶稣也讲过，有些人为了天国决定不结婚，有没有？哦，所以不要讲成说要有婚姻才是人，只是人需要社会性当中，婚姻是上帝为人预备的，满足这个社会性需要的一个机构，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看讲义好吗？那个，第六页的下面哈，第二章十八节，那人独居不好。我讲过，这是第一个不好，圣经所讲的第一个不好，表示人性的形成跟成熟需要人际关系的互动。我们叫做社会关系，所以下面就提到一个叫做社会神学哈，这个在人跟人的关系当中，必须要学习一个爱人如己跟彼此相爱，这是做人跟做耶稣门徒的必学的功课，这个必须要在人际关系中才可以。那对不起，把它调一下，那个我讲过。基督徒不可能做独行侠，就是那个荒野大镖客，有没有？自己一个我要做基督徒是做不到的，因为做人都做不到，不要说做基督徒。因为做基督徒一个重点就是学习爱，爱就是在关系里面才有可能啊，这个是必要的，社会性是必要的。那么可是近代的文艺复兴开始呢，14世纪的文艺复兴到17世纪的理性主义以后，那个 Descartes， 那个笛卡尔，他讲一句话说，我思故我在，发现人性的宝贝不是在情绪，人性的宝贝是在理性，他发现理性很重要，人类的理性会长出，这是没有错。可是他发现重要到一个程度，就忽略了人跟人关系那个情绪的关系的一面，在人性上，所以就强调说，一个人跟动物不同，就是人有思想。那么我有思想，我就不需要你，对不对？知道我的意思吗？我有理性，那么你存在不存在，它可能就没有关系。那个人跟人的那个互相需要性就不见了，就是变成是我有理性，我就是人，因为理性是人类的特点。那这个理性主义就带出来一个叫做个人主义，你听过这个名词吗 ？Individualism 哈。就是个人主义，那这个人主义就切入影响我们这个人需要别人，那人独居不好，就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呢，个人主义进到教会以后，有很多基督徒也是说教会很麻烦的，常常吵架很麻烦。 我就信上帝就好了，我在家里自己灵修就可以了。那礼拜天都看电视嘛，那个电视牧师讲的比教堂牧师讲的还好听啊，对不对？而且不必奉献，真的哈。他那个奉献袋也不会从电视伸出来啊，对不对？你看看，而且台风来也没有关系，什么哦，有好多好处啊。这个叫做无教会主义，在日本很有名的。信仰是我跟上帝的事啊，对不对？我虔诚，我祷告，我认罪就好了、啊，我改变，我修身养性，不需要别人。我觉得不是这样，就需要一大堆吵来吵去的人在一起，啊、才会变基督徒，知道吗？所以我们教会不好，但是可以磨练基督徒。那所以呢，这个理性主义造成个人主义呢，慢慢就是造成叫做 me generation 哈，或者 meism， 什么都是我，从来不想到别人这样的情形哈。那么孤独的异乡人，有没有看过那个是沙特吧还是什么？他写的那个异乡人哈，就是他是一个 stranger， 谁也不认识谁，他也不认识人家也不认识他。他来地球就是一个孤独的，然后到最后结果就是没有意义了。你可以看那种哲学家一直讲到个人，到最后就是变成那叫什么鸟，那叫什么？人生是一个荒谬，到最后变成这样 ，nothing 没有意义，就是当人从社会抽出来，然后只有在讲自己，结论到最后是虚无。或是荒谬，没有意义哈。人类的意义是在关系当中。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圣经讲的那个配偶。配偶的希腊文有两个字，我们中文也是两个字，配偶哈，一个叫配，一个叫偶嘛哈。偶就是一双嘛，做伴；配就是台语叫做素配哈。这个国语怎么说啊？素配。素配是台语翻国语的，有没有真的国语的？就是搭调还是什么，就是说两个很差不多。在我们的阿公的时代，那个叫做门当户对，就是这个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家庭背景，包括经济，包括社会地位，包括很多关系是差不要太多。这个素轨，现代的人就认为不是这样，应该是个性相合，对不对？因为讲过很多理论说个性不合，不素轨，不素轨齁。就是不合，要不要差太多？啊，当然，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好吗？哈，这因为圣经讲那个观念，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啊，这两个字在希腊文，我这个讲义有给你们哦，叫做 ether enegro 哈，这是希腊文的两个字，那个配偶的两个字。那这两个字含很多意思，我们把它用英文翻出来的话是这样的意思 ：helper that matches his distinctiveness or eminence as counterpart。Companion and complement， 所以这个就很复杂，对不对？两个字很简单，配偶，可是背后他所传达的是很多很多意思。他提到说，这个是一个帮助者，哦，就是背后来帮助他是 helper， 但是呢，这个帮助者对他的杰出的特色呢，是跟他一样杰出，跟他一样的特色的帮助者。这个帮助者是他的相对的部分。是他的伴侣，是他的互补者。好，那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东西哈。嗯，第一个就是跟他是配的，第二个是做他的偶的。好，我们说配偶，这个配就是相当的意思，就是他们的情形是类似。在三一神论，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三一神，说圣父、圣子、圣灵是同尊、同荣、同职、同那个就是配，所以就是说，上帝要为亚当造一个跟他同类的、同样价值的、等值的、同样尊贵的来做他的伴侣，这个偶就是伴，还有人讲做伴，有没有？结婚就是作伴，陪你一起过人生的这个旅途的。那么这个跟他相当的伴呢，这个相当的伴这个意思呢，有一个意思叫做是互补的，是对应的啊，这个就很好玩。那个就是 这个叫做公螺丝，这个叫母螺丝啊。那这个公螺丝跟母螺丝，这个就是一个互补，知道吗？它有一根，它有一个洞，它叫做互补。在我们的结构上，我们的生殖器也类似这个公螺丝、母螺丝。那我看过一个那个漫画吧，他在画一个矮矮的、胖胖的、光头的，应该是大概看起来五六十岁的男的，那个已经有那个留意多，那个肚子已经是胖出来，好像怀孕那个。那跟一个十八九岁的很高挑的、很漂亮的小姐在跳舞，跳那个贴身舞。他画那个卡通很多画，画到最后就是他的光头刚好顶在他的下巴，然后他的那个脖子的地方刚好是他胸部突出去的地方，刚好在他脖子那里。然后他肚子出来的地方刚好他是腰缩下去的地方。所以你看那张图呢，贴的真的是很贴切，啊，配合的很好。他凸他就凹，他凹他就凸。啊，这两个在跳舞就这样，就无依无缝的这样。那个就是那个素腿，你知道那个意思吗？配合的很棒，就是没有缝，天衣无缝。你看那个中国人在讲阴阳，你画他那个图有没有？你看过那个图吗？对不对？阴阳，他凸出来，他就凹进去；那么他凹进去，他就凸出来。你知道那个意思吗？那个就是表示阴跟阳是不同的，可是他们彼此配合的很好，恰到好处，所以变成一个完美的圆，知道吗？很圆满，它有这个意思哈。那这个这样的东西，这样配得很好，这个所谓互补性 ，complementarity 哈，这个互补性是很有意思的。这个配偶有互补性，嗯，你们讲一讲哈，你们要结婚到底讨一个跟你个性一样的比较好，还是个性不一样的比较好，比较幸福呢？如果要不吵架的话，怎么样比较好？越一样越好，还是你有的他没有，他有的你没有，这样比较好，这样才会互补啊。我跟你说吼，要互补的比较好，那个婚姻比较辛苦，可是比较好玩，对不对？如果都一样哦，那个是很容易啊，很无聊，不久就不好玩了。举例来说吼，你知道吗？急性子应该要找一个慢性子，急惊风要找一个慢郎中，那个婚姻就不会出太大的问题。为什么呢？你注意哦，当火烧房子的时候，急性子的会把那个慢性子的救出来。那急性子哦，我在马上就跑出去。那个慢性子应该是从前面跑还是后面跑？那从跳跳想好了，火已经把门都烧光了，再出不去了哈。如果要买房子，那个慢性子的会把急性子救一下。一定看好就买，买了就后悔，很多东西都没有想到。那我等一下，等一下，不要马上签约，回去再讲一讲。很多没有想到的，这个慢性都想到的。所以你看，房子是要火灾还是买房子，你要看哪一个比较好。那我们人生会碰到各式各样的情形，两个个性不同，如果抱着一种不要以自己的个性是绝对的优势来看，应该是个性不同，可以互相欣赏、互相帮助，这个是最理想。我的观念是说，所有的优点都是缺点，知道吗？没有一个优点是绝对优点。你说个性是比较开朗、爱开玩笑比较好，还是比较严肃、一板一眼的比较好？哦，办事情哦，要看办什么事情嘛。哦，那我跟我老婆就是完全不一样。我是那个酒怪的，你知道吗？高怪。我老婆是慌慌张张哦，她父母家教很好，做事情都有板有眼，很有自信。我是随随便便，喜欢开玩笑，所以一刚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很辛苦呢。我在开玩笑，她以为我在讲真的，哦，气得快死掉了哈，然后一直骂我，害得我后来讲开玩笑也不敢讲，我憋得很辛苦。阿金哥，你知道吗？经过差不多一二十年以后，有一天他开我玩笑了，他开始开我玩笑，我就说感谢主，我开放了，因为他也知道人生是可以开玩笑的。他就等了好久呢，那有一段时间就是两个人知道有不同，两个人可以互相宽容，知道吗？很奇怪哦，当你慢慢学会欣赏对方的不同，到有一天，你有走丢，你会受影响。 然后你会进到对方那个东西的好的部分里面去。那最近发现呢，他更好的，因为他本来哈，我是什么新的都想学，他是认为说啊，大学毕业这样就可以了啦，哦，这是够了。所以电脑他是觉得说不要碰比较好，因为那个很贵。哎呀，他常常开始一打那个都不见了，糟糕，跑掉了，就很害怕这样哦。我说没有关系的，不会死掉的哈，电脑这样，但弄了就会回来。他就很怕，我有一点那边半骗半哄半强迫这样哈，然后把他拉来，单指神功的叮咚叮咚这样哦，这样开始弄了嘛。奇怪哦，那么慢慢他有兴趣了。最近哦，他有一个好同学，你知道他是师大的，他同学那个现在很多都退休了，还很壮哦，退休了没事干，天天去网络找那些很好玩的东西。那现在我转过来了，因为我在准备讲到，我忙得要死，在那边搞得头昏眼花的哈。他那边一直笑一直笑，我在笑什么？他在享受那个人家送给他那些幽默的东西，笑得我都不能专心准备，现在时候颠倒了哈。我在讲说我们的例子，就是说在结婚当中，那个配偶那个配，不是一定是同，知道吗？那个配偶的意思是互补啦。所以如果我们用这样来看婚姻呢，是有很多可以互相学习、互相欣赏的地方哈。好，那么我们再讲到一个，就是帮助这个配偶。再来呢，就是讲到帮助，这个帮助也是问题呢。上帝为亚当造夏娃是帮助亚当，所以亚当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你们女人啊，就是为了帮助男人。上帝创造女人是为了帮助男人。那简单讲，男人是猪脚，对不对？那女人是龙套，对不对？你是帮助的嘛，就是配角嘛，对不对？我们是主角。你看很明显的，上帝造夏娃是为了帮助亚当，所以把帮助成为男人跟女人的分别。男人是重要人物、中心人物，女人是帮助。好，就问你们，女人帮助男人做什么？啊，不好意思，你太太在这边。我们问年轻人，你为什么要结婚？你跟人家结婚，你想他能帮你什么？不要怕。对啊，我们说亚当造夏娃为了帮助他，帮助他做什么？你想一想，面子会帮你什么？没关系，什么都好，你就他们结婚那么久，那都没有帮你吗？应该有吧？他帮你什么？吐嘴会帮他，还有呢？乱说话会纠正，哦，这个人还不错。还有呢？他没有帮你烧饭啊，没有帮你洗衣服都没有哈，那你都自己弄哈。烧开水阶段，好，以前他这个是很标准的答案。以前我问哦，为什么结婚？嗯，那个煮饭洗衫，我说哦，结婚是为了要煮饭，那就跟电锅结婚比较好嘛，也不会抗议，也不会烧焦，那个新娘当然煮起来都不能吃，米还是里面还是有心，那下面已经超大了，就是。水还不会弄，火还不会弄，对不对？那应该跟电锅结婚嘛。啊，洗衣服呢？那买洗衣机就好了，你干嘛要结婚嘛？对不对？麻烦啊。所以生小孩呢，那去 Chrome 就好 ，Chrome 公司去弄一个，看你要几个都可以啊，不必生小孩的啦。那为什么要结婚？绝对不是帮这个东西，帮这个直接拆。他帮你两个，我们说我们人有两个东西的，一个叫缺点。缺就是欠一个洞，对不对？你有一个缺欠，对不对？那他帮你的缺点，我刚才不是讲那个互补吗？就是说你的个性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有问题，他就在旁边可以帮你嘛，哈。另外一个我们有盲点，我礼拜天不是跟你讲一个故事，那个 Narcissus 有没有？那个水仙花，那个 Narcissus。就是那个长眼睛就看不到自己，对不对？长眼睛是看别人，他一公对嘛，就用会看白人哈。那我们的眼睛就不像那个螃蟹嘛，螃蟹可以看自己，你知道吗？因为螃蟹眼睛有一个把柄哎，那个把柄可以出来，然后转过来就可以看自己的，对不对？哦，你看那个卡通，就可以了。我们的眼睛没有办法出不来啊，而且眼睛还是都贴在同一面墙， 就是往前面看，后面还看不到。我们的眼睛比鸟还不如，鸟是两边天，你知道吗？鸟是嘴巴，它两边天，所以它可以几乎360度。我们的眼睛只看后面没有了，后面没有眼睛了，所以看不到自己，怎么办？如果你这里有一块黑黑的，谁看到？是你老婆看到，对不对？啊，你这个弄好一点，这个叫盲点。我讲是眼睛，但是我们有很多个性的盲点，知道吗？自己有问题自己不知道，跟你最亲的人最清楚。问题是，你肯听他的批判吗？你软弱的时候，他给你鼓励；你了不起的时候，他给你泼冷水，哈，他给你批判。这是我觉得上帝要我们配偶帮助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帮我们家人，帮我们越来越长大成熟，人格可以成熟。我想这是最大的帮助。那你要得到这样的帮助，你就要肯听他的话咯，不然你就得不到帮助了，对不对？嗯，这个有一个总经理，他在公司讲什么，下面的人都说总经理英明，总经理决定是最好的，这样做一定很好。可是他每次回家在讲什么，老婆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哇，他就很不高兴，他就跟他老婆说，人家我在公司讲什么，大家都说英明最好的，结果回家我就很窝囊，但是你就这个不对，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你不跟人家一样？他说我是你老婆啊，他们不是你老婆啊，他们何必跟你讲你不对？跟你讲不对，你就炒他鱿鱼嘛，你像总经理嘛，人家何必换你干嘛？因为我是你老婆，我就不忍心看你这样，你不对，我就要跟你讲，是不是这样？我很喜欢我老婆，每次讲到我去弟兄目前讲很久，就他说：“哎，你今天讲的这话不对哦，哎，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但是你这样，你会用感激来接受，还是你会说什么意思？连长老执事都说我讲得很好，为什么你那么 picky？ 好，你不会欣赏我，还是你愿意接受？是这样帮助你吗？还是不是？你愿意接受这样的帮助吗？再来再讲一个问题：帮助者跟被帮助者哪一个比较大？有没有？说我是主角，他是帮助者，他只是帮助者，好像是外劳。我们请外劳来，就是给他一点点钱，他就帮我们做家事，这个叫帮助者。所以很多人把帮助者都解释成次等公民，知道吗？是次等的，他没有重要性，他是帮助者，是这样吗？你注意看圣经，不是这样。我给你几段圣经，你就知道说并不是这样哈。有没有圣经？我们来翻一下哈。出埃及记18:4。出埃及记18:4，他说：“摩西啊，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以利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上帝怎么样帮助了我，所以谁是帮助者？上帝，对不对？我父亲的上帝帮助了我，这很明显的。”帮助者不一定比被帮助的差，在这里是比被帮助者高很多哦。上帝是摩西的帮助者。我们看生命记33，生命记33，7节。这个是摩西在快死的时候，为12个支派祝福的一个祷告。为犹大祝福说：“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什么帮助他？所以耶和华是犹大的帮助者，这也是帮助者哈。我看撒母耳记上7，撒母耳记上7:12。”这是撒母耳。在得胜以后，他立了一个石头，他这样讲，撒母耳记上7:12，撒母耳把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取名叫以便以下，说到如今耶和华都怎么样帮助我们，这个是整个以色列国被耶和华帮助。看诗篇33:20。 这是诗人讲的，他说什么？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什么帮助？说我要向山起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什么？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我们不能说帮助者一定比较大，但是至少我们不敢说帮助者一定比较小。好，圣经里面提的帮助者跟被帮助者没有大小，不能这样分。帮助者就是帮助者，被帮助者表示被帮助者有需要，就是这样。好，我再 跟你讲一个好玩的问题。亚当在没有夏娃的时候，请问亚当是男人还不是？是还不是？不是。亚当是人不是男人，因为还没有女人，男人不存在，知道吗？男人是因为有女人他才叫男人，这个男是因为有女相对他才人。所以在亚当神造亚当的时候没有说那男人，说那人。那个我们今天念的那个二章一节讲说，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不是说那男人独居不好，没有，因为那时候讲男人没有意义。所以在没有造夏娃以前，亚当是男人也是女人的代表，亚当只是人类的代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耶和华看那人说那人独居不好，那人不是男人是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婚姻对女人来讲，对男人来讲，同样的，这都是因为独居不好，需要一个人来帮助他。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婚姻我们的配偶都是我们的帮助者，所以变成是互相帮助。哦，不要以为说哦，所以结婚那女人都帮助他，男人就不要帮助女人吗？女人真的不需要帮助吗？我不觉得这样，我觉得这是互相的。但是因为后来造出来夏娃是女人，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印象，跟女人是帮助者，那么女人谁来帮助他？如果说还没有造夏娃前，那个那人是人的代表，不是男人的代表。那么他也代表男人，也代表女人。这样讲接受的话，那么那是人类的代表，所以人都需要帮助。啊，配偶是一个最好的帮助，但是有些人帮助是从朋友、从老师、从别的人来也可以啊。好，好。那么，所以我在这里就提到说，这个帮助并不是把男女分开，是把人等分开。这个要讲清楚哈。人需要帮助，神不需要帮助。在上帝造亚当的时候，那时候的主体的存在就是上帝跟人，其他都是客体嘛，有灵的存在。那么人跟神，人很像神，知道吗？他不是把神的形象都给人了？哇，人有神的一切，所以有时候人就以为他是神，那神就把人造的一点不一样，就是人需要帮助，神不需要帮助，神是全能的神。所以说那人独居不好，我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是把人跟神分开，不是把男人跟女人分开。知道那个我想表达的吗？所以不是拿这个来分别性别，是表示人跟神有一个不同。神不需要帮助，人需要帮助。当时的亚当是人的代表，不是男人的代表，是所有人类的代表，人是需要帮助的。好，那我们把这个讲清楚。所以这个帮助者跟被帮助者没有低级或是下属或是奴仆这样的意思，不是外劳，是你人生的配偶，是你的 同样荣耀的，是个帮助你的。好，我们看第七页。那么这个开始，上帝就开始要做事情了，对不对？那人独居不好，那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上帝已经发现那人独居不好，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上帝开始就做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上帝是偷懒还是什么，他就把所造的一切动物飞鸟都带到亚当的面前来，那个叫做什么马戏团表演，一只一只的过来，要亚当做一件事情，要叫名字，有没有？每一只要叫，这个不简单，那么多动物一下子要讲出名字，如果说我可能叫了十只以后，下一只就讲不出什么名字了，一只一只叫，一只一只叫，那叫亚当看。很好玩的，亚当叫完了以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没有一只可以做他的配偶，找不到，那就看出说人没有办法跟动物在这里可以互相帮助，这个是做不到。好，那么那个动物是用什么造的？用土造的，对不对？圣经说耶和华就把用土造的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那么我们就 讲到这个，这个我在礼拜天的那个周报上面有讲到那个啊，死怀者的那个敬畏生命啊，那里面有提到那个人，人是两个来源哈，人是双，我说双源嘛，对不对？两个来源，人有那个土，对不对？耶和华用土造人，然后人耶和华还给他吹一口气，有没有？那如果土代表我们的身体，对不对？我们的身体的生命，那这个代表灵体的生命哈。啊，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很多人就把土看得太土了，知道吗？他因为动物啊，动物也有这个生命，也有土的生命，所以土把人类跟动物连起来的一个共同，我们也是从土来的，我们死后也要归土，动物也是从土来的，所以我们跟动物有那个连结，在土上面有连结，但是我们跟动物是不同，因为我们多了一个气。那有一段时间，神学家就强调那个灵，强调的气到一个程度，就把土看成是不重要，没有关系，所以就会随便的处理动物。我们说虐待动物，不好好的，不把动物看成亲戚了，看成是有关系的、有血缘的，因为我们都是土，从土来的，是会爱惜它的，就是任意的那个。哎、啊，我想死怀者，他不只是到徽州去成徽州的人，他在丛林里面悟出来说，其实不应该只有尊重人命，不是dignity of humanity， 不是人性的尊严，应该是敬畏生命，包括所有的生命，我们应该存着敬畏的态度来爱惜它，来保护它，而不是任意的欺负它。那强调就是说，你对土有没有重视？对身体的，那这个对身体的提示，这个不是基督教想法，这个是希腊的那个两分法的哲学的想法，就是身体是罪恶的，灵命才是高尚的，这是希腊的想法。后来我跑到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来，那能够对付这个最好的就是耶稣基督死复活的时候，居然还有身体啊！如果身体是真的那么烂的时候，耶稣复活应该不会有身体就没事，对不对？身体如果那么麻烦的话。所以耶稣的复活没有恢复那种没有身体，神是没有身体的，就是没有到三度空间这样，就是他复活还有身体，代表神对我们这个用途做的身体是有某种程度的尊重在里面。那我们也应该尊重我们的身体，爱护我们的身体，不要任意的去毁坏它哈。这个是关于那个图啦，所以我那个讲义里面，野兽、灰鸟都是用途造的活物，这个是跟人类似。再来就是叫它的名字。这个叫名字是一个很特别的权柄的代表，我们台湾人也是一样，当你有孩子，你们会请谁取名字啊？有的人是会请自己的爸爸，有的会请长辈，有的是夫妻两个看，就是说是妈妈取名字还是爸爸，或是两个商量取名字，对不对？那我们取名字会不会很慎重？那取名字有没有代表我们对这个小孩子的期待或是什么东西，对不对？那所以取名字的一定比被取的大，这个成长就是说谁跟谁取名字哈、哦，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取名字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有一次上帝跟摩西见面的时候，摩西就问上帝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上帝不跟他讲。那时候你问我的名字干嘛？我就是我，你不要问啊，因为你抓到一个人的名字就好像可以控制他，知道吗？可以掌握他，这个名字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么在圣经里面，上帝要用一个人，第一件事情是改他的名字。你们注意到亚伯拉罕被改名字，雅各被改名字，谁都被改名字，彼得也被改名字，有没有？西门改成彼得，那代表说神对一个人要掌握他，要造就他，就改他的名字。名字代表他的性格，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我们的阿公或是我们的爸爸妈妈都希望我们将来就长出我们的名字所要预表的很好的那个将来、哦、所以在这里提到说，上帝让亚当跟动物取名字，就有就是人类是比动物高一点的那个意思，但是那个是管家具的话，不是随便你可以胡搞乱搞、哦、代表有权柄，代表人类有这个能力，有神的形象。第三个很重要哦，当你可以把所有的动物取名呢，你就是科学的开始，你知道吗？那个林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过植物学，那个植物学的开始是有一个人有办法把所有的树都给他名字，那个林奈啊，林奈，他开始吼、 这棵树叫什么，那棵树叫什么，那这两棵有关系，这个叫做乔木，那个叫做灌木，那个叫做草本，那个叫做什么。当你有办法有能力把所有的植物都叫类似的名字，然后可以分类的时候，这是科学的开始，科学是这样开始。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亚当的时代，科学就是在取名字叫名字开始。那取名字一定要有它的象征的意义嘛，不是随便叫的，所以那个要有某种智慧才有办法。我这有提到说分类学的开始，科学的起步就是开始有秩序，有名字可以叫。但是呢，这一切呢都没有办法成为配偶。那么我这里括号写说，上帝的认知成为人的认知，就是说上帝本来就已经知道嘛，说啊，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找一个配偶。可是亚当似乎那时候还不同意。亚当说：“你已经找那么多动物，我找看有没有一只可以配偶。”所以亚当找到之后才说：“只是看不到一只哈。”所以在那里说人类同意上帝的看法。在这里我们就有一点很好玩，就是说上帝对我们一生有很多看法，可是我们往往哈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不太同意。我们常常要很累的，然后搞了半天的，最后会说：“上帝还是你聪明，你还是你对，我同意啊。”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经验。很多时候，其实神在圣经里早就讲好，说做人要这样做，你要怎么样，都知道。可是我们就不去做，我们就想说，我应该有 tempo， 我应该这样扭一下就可以过去。那搞得头破血流，又再会说，上帝还是你对。那么有时候我们对父母关系是不是也是这样？爸爸妈妈有的是经验，然后早就看出来你这样走不通的，然后跟你讲，你就是我比较聪明。这样一定可以，没有问题。那搞了二十年，小朋友妈妈还是你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经验，就是比较成熟的有一个看法，可是比较不成熟的不一定会同意。他要自己去弄了以后回来，他才觉得说 OK， you are right。好，他们是这样子的。亚当也就是有一个这样小小的经验。好，再来我就提到一个配偶的观念哈。他说找不到一个配偶。告诉你哈，如果亚当要找一个跑很快的，不是女人，应该找那个鹿。哦，漂亮的动物又很漂亮的，对不对？那配偶就是说不能找，要找跟他差不多烂的，这样知道吗？这样才叫配啊。龙交龙，凤交凤，才有个温故的搞动工哈。狗友就不知道怎么说了哈，就是说。要配啦，对不对？黄鼠狼就是要找黄鼠狼嘛，就是你总不能找那个完全不一样不配的哈、哦。那就是说，如果你是不太漂亮，你不要找最漂亮的嫁给他，你会很担心呐、啊。一天到晚有女生会对你的老公施压力的哈、哦。你要找一个跟你差不多不漂亮的就没问题了，这个叫配，知道吗？所以我讲一个叫做"只羡鸳鸯，不羡仙"，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千万不要找最好的，因为你不是最好的啦。就配偶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两个人可以互相欣赏，互相有优点缺点，这样就感谢主啦。再来经营那个婚姻，再上的100分的婚姻已经不幸福，因为你没有100分嘛，不配的哈、哦，这个困难的哈、哦。所以我这里有一点提到这个，最后一个就是人跟动物有不同。好啦，现在亚当同意，本来上帝说我要照顾配偶，亚当说等一下。你照那么多，我找找看，结果找没有啦，没办法啦，亚当还累了，所以上帝就做第一个催眠麻醉。催眠可以麻醉呢，吼，因为圣经没有说他用一个什么麻醉骨给他盖起来，也没有用 chloroform 或是用什么 ether 都没有，耶和华就使他沉睡。我想耶和华大概有一个那个项链，然后拿到亚当面前说：“亚当，啊，亚当就当当当当，他就睡着了。”啊，现在不是上帝会做，我也会做。我们这个精神科学协会，这个叫催眠，催眠可以睡觉吗？可以啊，很容易啊，嗡嗡嗡就睡着了，睡着就不会痛，啊，所以开刀就不会乱动，不会开起来那个手术痕就歪来歪去哈，啊，乖乖的。是这第一个催眠术上帝做的，第一个麻醉他做的，第一个开刀是他做的，做开胸手术，拿一块排骨，而且。没有刮得很干净，还带一点肉，所以我说排骨肉，为什么呢？因为亚当唱的第一首情歌是这是我骨中的骨啊，后面呢，他这应该有肉，不然没有肉的话，那个只是骨的话，应该女人都是骨骨的，应该没有肉，现在女人很多肉，应该是有带一点肉出来，所以我说排骨肉，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然后亚当就迷上夏娃哈，照得很漂亮。那么注意哦，那个叫做还有一个叫小棍，肋骨，肋骨，为什么要拿肋骨？骨头有很多哎，206块，随便拿一块。如果上帝不小心拿到头顶骨，那女人就提到男人的头上去了，对不对？女人就不得了，一天到晚都提到男人头上，这就不得了。啊，如果不小心拿到脚跟骨，男人就把女人踩在脚底下，这样也不好。所以上帝很小心哦。你看站起来，差不多中间，哎，肋骨，啊，这样就是不上不下，知道吗？这个意思就是说，跟你高度一样哦，同尊同荣。还有中间也有很多骨啊，为什么找肋骨？肋骨在哪里？肋骨在你的两只手的下面，对不对？哎，让我摸一摸你的肋骨好不好？我们平常不喜欢人家摸肋骨，有没有人喜欢的？来，你来摸，没有啦。如果你不喜欢，你的朋友突然摸了，你会不会这样？手马上就把它夹起来，不要摸，哇，好痒，对不对？所以肋骨是什么？是我们全身里面被保护的最好的骨，有没有？就是我们不喜欢人家摸胳肢窝，对不对？这个肋骨啊。啊，你知道哦，肋骨的理论是什么？心肝呢，是你的心脏最重要的。所以这是我的解释哦。上帝从亚当取一根肋骨，有两个意思，叫做你要保护夏娃，可是夏娃也是保护你的心脏，知道吗？那个肋骨是保护你的心脏，所以心脏不容易，不是一打就死掉，因为肋骨钉在那边，所以我把它称作互相保护，知道吗？夫妻的关系，上帝为亚当造夏娃，用肋骨来造，那就是有这个意思了哈。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解释哈，是跟你同等的，不是比你高的把你欺负掉，也不是比你低让你欺负的，是同等的。我们一直强调那个男女应该是同等的，在夫妻的关系哈。另外是互相保护，所以基本上应该是互相尊重、互相保护。好。那么我再讲多讲一点，上帝造亚当不是用土造吗？上帝为什么不拿土再造夏娃呢？同样再拿一块土再捏，再弄一个夏娃就一样的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以后亚当会跟夏娃吵说：“我的土比较不土，你的土比我土，知道吗？我的土是瓷土，你的土是陶土，你那个土不是江西什么景泰蓝土。”我那个土是上等的瓷土，你那个很差。上帝就担心有一天真的是会分门别类，然后互相说哪一个比较厉害，所以上帝就保证拿亚当身上那个也是土做的，对不对？亚当的身体的肋骨也是土做的嘛，所以那个土就是亚当多土，夏娃就那么土，这样懂吗？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当你在骂说你怎么那么土，你说我就是跟你一样土而已啦。那这个也是强调说同质。所以上帝就算是同样拿两根土，人家都会想办法来说谁的土比较高尚，就是从你身上拿出来你就不能叫了。所以有时候就是说夫妻之间有时候在开玩笑说你会叫我是你的聪明齁、哦、就是够聪明会嫁给我齁、哦、那你怎么说？如果说没有说吵得一些有够公吼，提到这个老婆这么笨，就是笨才嫁你啊。如果我不笨，我才不会嫁给你，嫁给一个会骂我笨的老公，那是真的是笨啊。那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他就怎么样，有这样的意思吼，就是说互相尊重。我们是神造，我们是同质啦，同质同荣吼，不要分门别类吼，不要在那边比上比下，好。那么这里有一点点神学上的意义，我稍微解释一下。你看讲义哈，使沉睡我讲完了，可是后面括号我讲一个，基督死亡让我们得生命，这个讲到那个象征哈，亚当本身也象征基督，因为亚当是第一个亚当，基督是末后的亚当。那夏娃是一个新的生命，从哪里来？亚当必须要睡着了，亚当必须要身体被剥开。亚当必须要被取一根肋骨出来，从亚当身上取出来，夏娃才得到他的生命，对不对？那从这个象征来讲，亚当所象征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必须死了，然后必须身体被刺伤，流出来的宝血， 我们才从耶稣基督得到生命，这是基督教讲的福音，这个讲到那个象征的意思。那为什么睡跟死一样呢？因为在希伯来人的想法，死亡就是睡觉，你知道吗？你看真人都说说死了，那不是，他不是死了，他是睡了。希腊人的想法是 Thanatos 跟 Sononos， 这个一个是睡神，一个是死神，他们是同卵双胞胎啊。你看那个希腊神话，他们是两个完全一样的兄弟，所以死亡跟睡眠在古代人来讲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说，神让亚当沉睡，象征就是基督要经历死亡，然后他的生命拿出来才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那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后书5:15，哥林多后书5:15，那这里这样讲，格罗本252页，他说，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他替众人死，就是说基督经过死，我们才能活，我们才能够活着。好，那么我们讲一下往下看，就是耶和华造一个女人呢，然后耶和华就把这个女人呢带到男人的面前。你记不记得我们在结婚典礼的时候，牧师第一句话会讲什么？请问是谁把新娘带到新郎面前来结婚？那个爸爸会说什么？是我，对不对？所以上帝在这扮演是一个爸爸的角色，上帝是夏娃的父亲，记得。上帝把夏娃给他生命以后，上帝把夏娃领到亚当面前来，所以上帝是疼爱夏娃的，不是只有疼爱亚当。上帝到亚当，上帝也是亚当的父亲，可是上帝也是夏娃，他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来，让他结婚。在这里呢，亚当一看到他呢，那么就是久旱逢甘霖，一见钟情，那么话就讲不出来，他就开始唱歌。这个歌我不知道怎么谱调哈。看起来是不太罗曼蒂克，什么骨啊肉啊哈，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他就是说那个中文没有翻出来，那个就是说终于啊 ，final 就是说终于我等到了我的骨肉，就是跟我一样的，跟我同样那么亲的那些动物都不是，我终于等到是的那个意思哈，那个终于是很好，然后他可称为女人。好，那么这里有个问题。他可称为女人，是不是亚当帮夏娃叫名字，就是代表亚当比夏娃大？刚才我不是说谁跟谁叫名字，谁就比较大吗？那这个有人说是，就是这样；有人说不是，那为什么呢？因为女人这个字不是亚当叫的，在亚当还没有叫以前，上帝已经称他做女人。有没有注意到？耶和华上帝就从亚当的肉骨造一个女人，那个女人上帝已经叫出了，所以亚当只不过是复数，上帝说只有在。犯罪以后，男人不是要挟制女人，女人要恋慕丈夫的时候，那个时候亚当就跟夏娃说：“你叫夏娃，有没有？”就叫他的名字，那个地方就产生那个阶级了。在这里不应该是阶级，他说他是女人，他本来是女人嘛，上帝已经说他是女人，所以在这里亚当也跟刚才一样，他同意上帝把他称女人。其实女人就是男人的阴性思维完全一样，男人的希伯来人叫 ish， 女人叫 isha， 我这里有写哈，好。那么，这个，我解释一个那个“终于”是我古罗那个“终于”那两个字，终于没有翻出来，那个意思就是说等待了很久，等待到佳偶哈。那后面括号这句话对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很管用，爱情需要等待。雅各书2:7就提到说，不要勉强，不要强迫我所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个等就是尊重他，让他从自己心里面愿意。那个等的字是爱的表现，那个尊重的最高的表现哈。你爱你的太太，但是你不等他情愿，你就不是爱他，这个叫强暴，你懂吗？我们有一个名字叫婚姻强暴，两个人还是有性生活，可是不同在你有没有等待，有没有尊重他的情愿。所以在这里提到终于，就提到强调那个婚姻当中要进入的一个重点，就是等待，等待。这个亲 非常的精，就好像骨肉一样的精。我们华人把骨肉讲成是我们的子女了，对不对？说这是我的骨肉。可是希伯来认为最精的不是父母跟子女，是丈夫跟老婆。所以是用骨肉来形容夫妻，不是形容啊爸爸妈妈跟孩子的关系。哈，男人叫一，女人叫一嫂。到这里开始，人类才分成男女。所以我讲过，到这里当女人一出来，男人才叫男人。在这个之前，亚当不叫男人，亚当叫那人，知道吗？是人，他不是男人。到这里就男人跟女人分开的哈。好，那么亚当碰到夏娃，第一首唱的是称赞